感谢主，还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呼召了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我们今天得以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慈爱！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全心来爱你，因为你本是配得的。我们要说主，我们邀请你重新进入我们心里的宝座，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你掌权在我们中间，愿你施恩给我们，因为你本是爱，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你赐恩给底下这段时间，但愿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乃是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有人说主耶稣很伟大，但是他在地上呢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刚刚读的就是主耶稣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由使徒约翰来代笔，他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主耶稣是有著作的，在启示录有记载下来。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教会，他虽然今天远身在诸天之上为尊荣的大祭司，可是他的心仍然惦念着他在地上的他的未婚妻，将来羔羊的心腹。主耶稣是何等的关心我们，那我们求神借着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今天我们能够来听，因为这书信不只是写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也是写给普天下奉主名所设立的教会，这书信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怎么样，应当要来听，那请大家要留心听。你今天不是听我讲，但愿主借着我所说的信息能够来对你说话，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他对我们说话，阿们。那首先我们看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呢，他就先来称赞以弗所的教会。主耶稣在这里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主耶稣介绍他自己是什么？手中握着什么？拿着什么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七是个完全的数字，其实不只是普天下这么多的教会，是包括所有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教会都在里面。主，我们的主是掌权的主，他是在众教会中间行走，去掌权行审判的主。他手中握着七星，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使者。主把他的心意向每个教会启示出来的时候，他先告诉那个使者，写信给那个使者。如果今天主有话语给这个教会，请问在我们教会里面谁是那个主耶稣手中握住那个心那个使者？主要借着那个使者来对这个教会说话，但愿我们羡慕成为那个使者，在那里守望着的，为这个教会守望，是爱这个教会的，是向着上帝的儿子是敞开的，是接受神的启示的，能够明白神对这个教会心意，这样的使者，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使者？今天你是不是神手中握住那颗心呢？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常常警醒等候我们的神来接受他对我们中间所要跟我们说的话。教会是神的殿，那圣经讲主耶稣突然进入他的殿，因为主耶稣他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他什么时候造访没有人知道。他这里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但我们要学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责备以弗所教会之前，他先来称赞他们。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不是光看到人家的缺点，却看不见人的优点。主耶稣看见我们的优点，主耶稣看见我们为他所摆上的。那我们对待彼此弟兄姊妹也是应当这样子。你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之前，你看见他有许多的好处，你要先来鼓励他。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榜样。第二节，在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劳碌忍耐，你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所以你看到以弗所教会有四个优点哈。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有好的行为。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行为重要不重要啊？有人摇头了，有人点头。基督徒的行为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得救，但是基督徒必须有好的行为。我们的主说，你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啊，我们像灯一样，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我们在人的面前要好的行为，好叫人把荣耀归给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要非常注意我们生活里面行为，我们的言语的见证。我们很难过的是，有时候看到基督徒，有时候基督徒的行为好像反而比不上那些非基督徒，这是让我们会觉得羞愧的。你有没有听过说，像他这样基督徒的话，我才不信耶稣呢？那这样就绊倒了许多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不重要。虽然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我们行为非常的重要。另外，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许觉得说，这个世界是将亡的世界，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的，我们不用去管它了。于是我们把教会的门关起来，我们讲我们的，我们传我们的。那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反而不去注意它，因为觉得这个是灭亡的世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寻找失丧的人，他进入这个堕落的世界的里面。主耶稣说，你们世上的光，你们世上的盐，光跟盐是在世界上面的，不是关在里面的。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美的教会对这个社会已经慢慢已经失去那个影响力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当然我也很感谢神，因为这些年间教会已经看见了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不信神，越来越多人不信耶稣，觉得这个福音跟他们生活没什么关系。越来越多的教会就看见说，我们必须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我们必须做社会公益的工作，我们必须是这个教这个社会里面良心的声音，我们该说话干再出来，该做好的见证我们要站出来。所以慢慢尤其是年轻人当中，感谢神，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特别从英语部开始，他们说我们必须做一些什么 social concern， 必须去关心他们。这社会里面有许多不公义苦难的事情，我们教会应该关心他们。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神的家，如果神的家不关心这个教会，谁来不关心这个社会，谁来关心呢？你难怪社会的道德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腐败。弟兄姊妹，我们要出去，不是只有关在门里面自己来享受。阿们。第二，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为主的名劳苦。这个劳苦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做工然后花力气，非常麻烦，很辛苦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做主工辛苦不辛苦？你觉得做主工辛苦不辛苦？有人点头啊，感谢神。的确做主的工是要花力气，是要很辛苦的。为什么呢？那今天有根据这个研究教会增长的一些专家，他做出来的一个统计啊，他说这个做主工哈，有这个比例叫 20-80。 什么叫 20-80 呢？做主的工在教会的里面只有 20% 人在做。那这 20% 人不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主的工作，这 20% 还担当其他 80% 没有做的那些主的工作。 你难怪会非常的辛苦，其实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做主公的人？常常我们会发现好像主的功就落在那几个人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从做饭开始，煮菜，要接送接待讲员，你到那个地方你还排帮忙排桌椅，有时候还照料小孩子，完了以后还清扫，常常这样的工作就落在几个人的身上，一个人身上就戴着几顶帽子做主的工，难怪会非常的辛苦。我盼望这个教会是每一个人都做主工的教会，每个人都起来侍奉我们的主。你在这个教会有没有侍奉呢？有没有参与做主工呢？我盼望你站起来做。另外一方面，做得很辛苦的，那主给我们鼓励，他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突然的，主都纪念的，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做主公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意义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这一点。以弗所教会他是个主所称赞的教会，他关心这个社会，而且他肯劳苦来做主的工作，辛苦来做。第三点，主耶稣称赞这个以弗所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忍耐的教会。我们来回头来看这个历史的背景，以弗所这个是怎么样的地方呢？在以弗所那里有什么呢？有个很大很大的神庙，戴安娜，雅典米女神的庙。那这里听说有个大的石头从天上掉下来，那很像女神的这个形象，他们就开始拜这个雅典米女神，整个城市疯狂的拜。而且那里这个神庙里面也听说有上千的妓女，他们那个敬拜的形式就是很淫乱的，而且许多的逃犯呢就逃住在那庙的里面，一些逃犯。以弗所是个商业的城市，商业非常的发达，但是道德却非常的败坏。还有啊，以弗所这个城有很出名的一些学府，高级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在那里。以弗所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都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地方啊，有许多的迷信而且行邪术的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那里迷惑许多的人。那这样的情形跟我们波士顿其实还蛮接近蛮像的，我们是处在这样的环境，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要保守美好的见证是不容易的，你会受到这个世界里面对你的排斥，他们会甚至讲你许多的坏话。今天你不接纳这个，把这个反对同性恋当作是什么 crime 罪恶，没有爱心，你们许多年轻人都受这方面的迷惑，你要为信仰站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是心思上面的征战，外邦这些异教徒他们的逼迫等等，面临一个很大的征战。所以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就看得见，保罗劝他们要穿上什么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在磨难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征战在里面。那今天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其实真正的教会要守住真理的话呢，就是必须要面临许多许多的征战，甚至逼迫的。敬虔的人常常会要受苦的。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了信耶稣的关系，你受到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父母亲、你的亲人朋友，会不会因为你对耶稣的信仰来嘲笑你呢？或是给你一些的难处？我们有没有为了我们的信仰的缘故受到一些的苦呢？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忍耐，忍耐，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为主的缘故受苦，那是极其的荣耀的。 被人误会，但是你是为主的缘故。我们为主的缘故在这世界潮流里面并不是主流的，现在主流的思想非常的自由开放的，但是我们要为了主的真理，我们要站立得住，而且要忍耐，为主做见证，受苦要忍耐。那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让主称赞的地方啊，是忍耐。还有一点，主耶稣称赞他们，就是他们能够怎么分辨。第二节，主耶稣称赞说：“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过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第六节也还称赞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大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曾经受到两个使徒的教导，使徒约翰、使徒保罗就在那里教导，所以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当的清楚，他们有非常好的真理的根基打得非常的好，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懂得分辨，他们知道谁是真的使徒，谁是假的使徒，而且他们恨恶那个恶人。虽然他们忍耐，能够忍耐，可是对于这个真理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他们站得非常稳，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啊。今天这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他说他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请注意，他是恨恶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不是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啊，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反对同性恋，但是我们不是恨恶那些同性恋的人，我们要爱他们，要搞清楚。但是对于同性恋就讲，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啊。这是以弗所当时能够站住的，他们对异端、对邪恶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会同流合污，他在真理上不能妥协。今天北美的许多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已经这点上面已经开始妥协，甚至被渗透进去了。你譬如说有一些教会他已经可以立同性恋人做牧师，甚至当主教，连弟兄姊妹都搞不清楚，他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所谓的宗教最后都是引我们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应该彼此容忍，彼此相爱的，有这样的教会。你还要普世得救论，不管怎么样上帝都会让你得救的，因为上帝就是爱。许多这种的异端邪说到处横行，但我们教会是不是坚持的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我们不能妥协。那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他所做出来的，他在真理上站住，恨主所恨的，爱主所爱的。这就是主耶稣对着以弗所教会的称赞。假使今天主耶稣到这个教会来，他要称赞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让主可以喜悦的，让他可以称赞我们的？主耶稣讲了称赞的话之后呢，开始主要责备，而且主的责备也是出于爱。我们的神就是爱，假使我们没有爱心的话，我们没有资格去责备人。今天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他看得清楚，他站在权威上面可以责备人，我求主怜悯，也怜悯我，没有爱心的没有资格去责备人。我们的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什么事呢？好吧，我们把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请。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刚刚我漏掉了一点，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尼哥拉一党人是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尼哥拉，有圣经的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教训呢是接近于当时的那些支派的 Gnosticism 支派的一些说法。那说法是什么呢？说法就是说啊，你要认识那个真的知识，你才能够得救。而这个知识是一种奥秘隐藏的知识，你要得到那个知识才能够从你这个受 耶稣的这个身体里面，你的灵魂才能够得到释放。那他们的解释很可怕的，经历这种奥秘的知识哈，你必须去尝试，甚至是罪恶的事情、邪恶的事情，哎呀，很可怕吧？淫乱的事情，反正耶稣已经救了你，你的行为没什么关系的，你最后一定得救了。但是你必须去经验哦，这是尼哥拉一党人行为很可怕的地方。我这是补充报告了，这个是以弗所教会非常恨恶的。今天有人觉得说你信耶稣就可以，你没关系，你做完以后你再来求神赦免就可以了，因此随便跟人上床都没关系的，有这种说法的，很可怕。好，求神帮助我们有分辨的灵哈。好，现在我们回到第二点，我话要说岔出去，我们回到看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这些经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哈，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有哪四点，你还记得吗？刚刚说了，第一个他有好的行为，第二个呢他能够劳苦做主工，第三他能够忍耐，最后他懂得分辨啊，这是他许多的好处。但是主耶稣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我们以为一个教会如果他是关心这个社会的疾苦，愿意去周济这些遭患难的人，因为好的行为在人的面前一定是爱主的教会。可是我没想到主耶稣说，然而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掉。第二什么？他能够为主劳苦，为了侍奉主辛苦做工，昼夜劳碌，这么样应该为主摆上，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做主的工，这样子劳苦的教会，我们以为一定是一个爱主的教会了。但是主耶稣说了，那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第三是什么？忍耐的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面临许多的患难跟逼迫，他们受苦能够忍耐。我们以为受苦为主的名受苦劳碌忍耐，这样教会一定是爱主的教会，没想到主耶稣说，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教会能够持守真理，对圣经认识非常熟悉，我们能为主的真理站住啊，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以为这样的教会一定是爱主的教会，没想到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而且主耶稣对这件事非常的注重，他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这个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灯台讲到是那个教会的见证，就挪去了。我不是说前面那些不重要，主都称赞，那很重要的，是吧？我们能够为主劳苦忍耐，为主守住真理，这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缺少一点，主宁可把那个教会的灯台挪去，因为主不能容忍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我也是对自己讲，这点很重要。你有其他的好处很好，但主耶稣没有办法忍受这一点，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你要悔改。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要停下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能够爱主耶稣？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弃那个对这个起初对主的爱？刚刚领诗歌的姐妹已经提了，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的心是不是那样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叫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包括我们的情感在里面。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非常 exciting？ 你是觉得主耶稣是那么美丽，那么吸引你？我们对他是何等的感激，他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心深深的被主耶稣所吸引，我们真是爱他。你有没有说，主耶稣啊，我爱你，我感谢你，我敬拜你，我的心真是要归给你。 我们有没有常常花时间来亲近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祷告亲近他，花时间给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有人讲这个爱主很像这个度蜜月一样，度蜜月刚刚新婚的夫妇，这个爱情是如胶似漆，到了那样的高潮。这样的爱主耶稣，你有没有听过说耶稣迷啊？你有没有被耶稣所迷上呢？你是不是个耶稣迷呢？讲到耶稣的时候，我的心就兴奋。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信耶稣很好啊，可以啊，这个宗教可能都是很好的啊，可是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被耶稣迷上，你不要做个耶稣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实相信主耶稣，真的认识主耶稣，你可以成为个，你可以不成为耶稣迷吗？不可能啊。你迷我们的主耶稣吗？当然，他是这么可爱的主。主的名好像倒出来香膏，众童女都喜爱。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回想。那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如果癫狂是什么？为了主，疯狂的爱耶稣，疯狂的追求主耶稣啊，那个心啊，我实在很受感动。以前我看见一批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疯狂的追求认识主耶稣，爱主耶稣聚会，我们喜欢了。主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照英文版的圣经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多高的地方给掉下来的，也就是说那个爱情的高度，那个火热，那个高度这样坠落下来的，你要回想一下，想一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是很喜欢读圣经吗？我们不是很喜欢读属灵的书包，愿意更多知道主耶稣吗？我们是不是很喜欢祷告，喜欢聚会，我们喜欢享受亲近神与主同在，我们喜欢听人讲道，我们喜欢听人做见证，我们对主耶稣有个热忱跟追求的心，盼望主把这样的心给我们。假使我们没有迷主耶稣，是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真的不知道宝贝我们的主耶稣。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恢复起初对主的爱。阿们，感谢主。那么另外来讲，一个教会有没有爱心呢？我这话说的比较重啊，也可以从他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特别是一点，我们觉得自己要回想，特别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待牧师跟传道人。牧师跟传道人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他们？这是很值得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好好反省一下的。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讲这种话，感谢神。你可以看得见，今天北美教会很多地方没有牧师跟传道人，而我听到的，很多牧师跟传道人是非常伤心的离开那个教会的，他们受到了伤害。离开那个教会，很多时候他们做的一些好事大家没有看见，有一点点的缺点马上被指责。这些牧师传道人很伤心离开教会以后，我听说有的再也不要再牧会了，灰心了。我不是说这些都是教会弟兄姊妹的错，当然传道人牧师本身也有错，我们不是完全的人，但是不可以否认的，的确有些的伤害是从我们教会，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大家自己反省。很多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站在领导地位的，我也对自己讲，是不是这些站在领导地位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好好的尊重神的仆人牧师传道人，我们把他当作一个我们公司里面的员工来对待，我们当作我们是他的老板。其实 牧师传道人真正老板是谁？我们的主耶稣。我求神把这个敬畏神的心给我们。我们讲一句话难听，说打狗要怎么看主人呢？对不对？求神恩待我们。请注意听啊，我不是说牧师传道人他们是教皇哈，神会管教他们的，但我们对他们要有尊重的心，必须尊重他们，究竟他们是撇下一些出来服侍主的人，值得我们对他们的尊重。一个教会是不是有爱心，也看弟兄姊妹怎么样彼此对待。我们说教会是上帝的家，家是什么？家是讲情的地方，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有时候我看到的是教会太注重这些规条了。当我们太注重教会的规条的时候呢，我们就轻视到弟兄姊妹真正的需要，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陷阱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讲求外表这些 policy， 这些敬虔，这些规条，这些 rules， 有一些敬虔的灵，但是我们却忽略那个真实的爱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要求大家要顺服那个权柄，我们注重这个权柄跟条规，那种固执，我们就没办法来尊重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且我们太规条主义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顺服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有时候圣灵的带领是非常活泼的，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说不行，这跟我们的条规不合，我们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这种 policy， 哇，我们就会离弃了那个爱心。因为教会是 organism， 是个有机体，不是只是一个 structure， 一个那种僵硬的一个组织在那里，是活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今天我话真的讲得很重，也是对自己讲，那盼望主讲的话我们能够听得进去。爱心是必须有行动的，你赞成不赞成？爱心不是光讲，爱心必须有行动。你该给你不给，该说你不说，该做你不做，这都是得罪主的。主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主耶稣也讲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是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没有做在我的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彼此的对待，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传道人跟牧师，我们怎么对待同工，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很需要尊重跟爱。我发现非常，今天北美教会很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爱跟尊重。所以主要我们回想，一个教会应该是有爱的。最后我们讲一点啊，主呼召以弗所教会的得胜者，我们好不好读第七节？一起读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环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者，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树的果子赐给他来吃，赐给他吃啊。这个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圣灵是一位说话的神，请问圣灵今天说不说话？说话，感谢神。圣灵是说话的神，圣灵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圣灵今天仍然向众教会说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环有耳的什么就应当听。神给我们的话不只是一本圣经而已，今天我们要听神借着圣经来给我们的启示，来对我们说那个活的话语。 因为法利赛人他可以把圣经背着滚瓜烂熟，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可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弥赛亚却完全不认识。主耶稣来了反而气绝他，逼迫他，你对圣经懂了很多吗？是不够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他不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们要好好去研究它，好好去读它，当然不只是这样而已。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要我们去什么听，这个听包括什么遵行顺服的意思，听包括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的，而不是照着我们聪明的头脑，我们觉得上帝觉得是这样的意思，不是我去照我的聪明才干来读出来神的心意的，是必须上帝借着圣灵来向你启示的新的活的话语。我盼望主恩待我们这一点，有很多人这一点通不过，常常我的理性就是我的主，常常神做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怎么可能用我们这聪明的头脑，管理是 PhD 也好，我们怎么有可能最聪明的头脑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呢？如果不是他向我们启示出来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白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注意听，而且要顺服他，神会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的。那一天主耶稣在坐席的时候，一个女人进来了，她名字叫做玛利亚，她把这个玉瓶打破，把香膏极贵的真拿达亚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门徒都来责备，何用这样枉费，这么浪费，这个钱可以周济多少的穷人。可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难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她是为我安葬时预先把香膏浇在我的。当时有多少的妇女姐妹跟随主耶稣，爱主耶稣，服侍主耶稣，有多少的门徒跟着主耶稣，听了他讲了许多的道，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没有一个人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明白主耶稣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时候不多了，他要为我们去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死，所以必须要安葬。只有一个姐妹听进去了，只有个姐妹明白上帝的心，因为她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说这是上好的福分，这件事是不可以少的。她爱他，玛利亚爱主耶稣，她明白主耶稣的心意，趁着坐席的时候赶快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别人不明白的，有人说哎呀这不是，他只是个少女的情怀哈，那天就好好的把最好的给耶稣。不是的，主耶稣为他做见证了，他是为了安葬的事情。所以你看玛利亚是一个爱神明白神心意的人。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哈，做个纪念。那天把香膏，把那个玉瓶打破，香膏就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圣经记载说，那个整个的房间就充满了香膏的什么香气，那叫做认识耶稣的馨香之气。今天主来的日子也近了，我们爱主为主的机会也不太多了，能够把我们的香膏，我不知道你的香膏是什么，你爱耶稣吗？那你定规会奉献的，你爱耶稣你定规会愿意为他摆上的，你爱耶稣你一定知道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的。今天主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们整个波士顿地区，对纽英格兰地区，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么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个爱主的人，爱主的人一定愿意认识主，因为主知道主所关心的事情。主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 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过去信主这样长的日子，当初爱主耶稣是何等的火热，何等的被主耶稣所吸引，摆上一切在所不惜。今天这样的心智到哪里去了？难道因为我们有一些的成就，我们成家立业以后，这些就不见了吗？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随耶稣的，那时候就带着两个提箱就来美国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这么多东西我不走不动了，我没办法再为主，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担子越来越多。我们是真的还像以前那样的爱主吗？年轻人，我感谢神啊，你们好像什么都还没有可以为主完全摆上啊。那今天我为着已经成家立业的，我们甚至年长的弟兄姐妹，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我们对主耶稣那种起初的爱，那种火热，好像新婚一样那个爱，我们求神来恢复我们，趁耶稣还没来之前，赶快为主摆上，纪念玛利亚所做那件美事。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还是所讲的，愿你的宝血遮盖，出于你的意思的，求你留在弟兄姊妹的心里，留在孩子的心里。主啊，我们愿意爱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一气人起初的爱心。主啊，我们是求你再次来恢复，我们真是邀请你，诚心的邀请你登上我们心里的宝座。愿你常来启示我们，借着这本圣经将你的心意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体贴你心意的人，明白你心意的人，爱你的人。求主施恩帮助，恩待这个教会。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